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来继续查考撒母耳记。好，我们一起来把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着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起，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他有两个妻，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孕。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吧，可以儿子奶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 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撒母耳他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撒母耳先知的出生，就是从他母亲怎样的怀孕，圣经就有记载。那么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呢，最重要的人物当然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么首先就看到哈拿的愁苦，哈拿他一直是没有孩子，不生育。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如果妇女不生，没有生育，没有孩子哈，就是是一件在当时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而她的丈夫呢，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另外又娶了一个妻子。那么她丈夫有两个妻子哈，那么她另外又娶的这个妻子呢，不仅可以生孩子，而且还有儿有女啊。那么她丈夫的第二位妻子呢，就来总是就是来激怒哈拿。不过呢，她的丈夫呢是试图按自己的方式来安慰哈拿啊，就是每年献祭的时候啊，给她双份的肉。但是越是这样做的呢，就越是让那个第二个妻子呢，就越是来激怒哈拿。然后就是哈拿非常的愁苦。那么在愁苦当中向谁倾诉呢？就向神倾诉来到献祭的时候，来到圣殿当中，哈拿在这里向神来倾诉，向神来祈祷。这个时间是应该是不短所以就被这个祭司以利就发现，因为他是默祷不出声音，所以就被祭司以利就误解了以为他喝醉酒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哈拿跟祭司以利之间的这番对话哈拿向以利解释清楚，就是自己不是醉酒，自己是心里愁苦，向神来倾诉的。那么以利就对哈拿说，就愿神就是垂听成就你向他所求的。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那么听到这样的话，哈拿就不带脸上不再带愁容了就回去。然后我们也圣经中也看到那么果然神就垂听了哈拿向他的祈求哈拿就有身孕了。那么等孩子断了奶之后呢，哈拿果然向他向神所许的那个愿果然来成就了。他就把孩子带到圣殿当中，就把孩子就留在圣殿当中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哈拿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母亲当我们来思想圣经中就是这个伟大的母亲的时候，往往就会想到哈拿。然后我们也知道撒母耳先知那个时候是在神在以色列 啊，整个最混乱，可以说很非常混乱，非常远离神，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神兴起的撒母耳先知，啊，撒母耳先知可以说对整个以色列来说是一个，扭转，把以色列全就是从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再带回到神面前，一个转折性的人物。所以撒母耳先知是一个肩负啊，把以色列整个民族带回到神面前这样的一个重任的先知。那他的撒母耳的出身呢，也是非常这个曲折。那么其中就是因为神垂听了一个哭泣妇人的祷告，就是垂听了这个哭泣的哈拿的祷告，所以就赐下这样的一个先知，就是撒母耳。好，这是我们刚才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哈拿愁苦的缘由。那么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的丈夫违背神的心意娶两个妻子那么神所定的婚姻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所以哈拿为什么愁苦呢？所以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她丈夫违背神的心意她有多位妻子。那么有人就可能会说，我们看到圣经中很多人物都会有好像比如说雅各他有四个妻子，好像圣经中有一些人物都是多妻。那么有人就会说好像神允许人多妻，我们只能说神宽容人神宽容人，因为神忍耐罪人，宽容罪人，但是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以我们不能把很多神所许可神所容忍的事情当作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这个弄混淆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很多人说谎话，但是说谎这件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说上帝喜悦人说谎，绝对不能这样讲。所以今天有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但是被很多人都广泛的接受了。那么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听说过这句话最好了。今天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件事情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已经好像约定俗成了，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它一定是合理的呀，它一定是就是神也许可呀，神也甚至赞同啊，但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圣经中有一些相信神的人，信靠神的人甚至一些信心的先祖比如说雅各他有好几位妻子，然后我们就会说好像一夫多妻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能这样推论。存在的也不是合理的，它虽然存在着，但是它也不是合理的，它是不合理的比如说一夫多妻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不能因为雅各是这样，不能因为哈拿的丈夫是这样我们就觉得一夫多妻是可以，是不可以。所以因为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一夫多妻带来了愁苦，违背神的心意带来了愁苦，那么这只是一件事情那么在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句话就是说，人的痛苦人的不满足，人的这种忧愁不是因为物质的缺乏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在哈拿她的愁苦其实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她丈夫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 尊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啊，她丈夫娶了两个妻子。那么她丈夫呢，他肯定觉得自己啊非常有道理，就是娶两个妻子，因为他的第一个妻子哈拿不生育嘛。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啊，就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那他的产业就没有办法继承啊，他就没有办法继承。那他的不仅他的产业最后就没有消失，从他的名分，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家族的名分就会整个从支派当中就消失啊。因为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的产业都是按一家一户都分配好了的，一家一户都分配了产业的。那么如果这一家人他没有孩子，或没有孩子，那这一家人的产业最后就没有人继承了，所以这一户就从整个以色列支派当中就消失了。所以哈拿的丈夫呢，以利加拿，他一定有他觉得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非常非常合理的理由，因为我的妻子不生孕，所以我再娶位妻子，我要保守我的名分，我们家的名分啊，我们这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我们家的名分，我要保守啊，神所赐给我们家的产业。他有很多合理的理由，但是无论他有什么合理的理由，他都不能用来做啊违背神心意的事情的一个借口啊。所以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哈拿愁苦的原因，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人违背神的心意。那么具体就是哈拿的丈夫违背神对于婚姻的这个心意。那么无论哈拿的丈夫有看上去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多么合理的理由，都不可以这样，都不可以这样。就宁可失去产业啊，宁可这个家里的名字从以色列支派当中消失了。按照我们华人的传统，可能有些大家族你可能有家谱啊什么，宁可你们家的名字从家谱里拿掉了，都不可以去遵行啊，违背神的心意啊。所以这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哈拿的愁苦了，这是世人的痛苦，世人愁苦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圣经说的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今天世界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愁苦，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人不听神的话啊，人找到千万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去违背神的心意，结果只会给自己带来愁苦。哈拿这么愁苦，她的丈夫当然也不快乐了啊，她丈夫当然也不快乐啊。所以所谓啊，俗语就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她有这么一个忧伤的妻子，那这个丈夫当然也 happy 不起来。那么那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就高兴吗？同样也不高兴，对不对？那看上去有儿有女的那个妻子，她心里也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她觉得自己的丈夫不公平，对不对？凭什么给哈拿双份肉呢？她又不能生孩子，我是大功臣啊，我生儿育女啊，凭什么我的丈夫对我还要少呢，还要苛刻呢？那不是不公平吗？所以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幸福的人，一个都没有。哪怕有儿有女的第二个妻子，她心里她可能觉得自己是家里最受压迫最委屈的那一个啊。就不，我不是说哈拿，我是说那个生儿养女的那个妻子，她又生儿养女了，结果她拿的肉还少，她可能觉得自己也是一肚子委屈。所以这个家庭的痛苦呢啊，不是哈拿一个人的痛苦，这个家都痛苦啊，包括这个丈夫，包括我们后来从丈夫去安慰哈拿的话，是不是？你有我一个，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其实这句话呢，听上去好像他觉得是在安慰，这句话能安慰人吗？当然不能安慰人呢、啊。这句话可能你听到里面有怨气在里面，是不是？觉得你这样好像有点过分了，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是不是？你看，我都给你双份肉了，你看我对你这么好，而且你也没有无儿无女，我还对你这么好，你还要哭成这个样子，这个话有很多的怨气在里面。所以这一家都是很痛苦， 那么呢，有当然，尤其是哈拿，当然是很痛苦了。哈拿是痛苦，所以痛苦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违背神的心意，啊，违背神的心意，啊，每一个违背神心意的人呢，他都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啊，就都可以找到。就像这个丈夫，他为什么要娶第二个妻子呢？因为他说我第一个妻子不生育啊，我当然要娶第二个，所以他都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你包括那个第二个妻子，为什么去？就是故意的激怒哈拿呢？为什么故意去欺压、去轻看哈拿呢？因为第二个妻子她也觉得自己很委屈，是不是？她又生孩子，结果她 得到的肉还比哈拿还少一份，你说她生不生气？她也觉得不公平。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公平，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没有除了哈拿啊，但是像丈夫啊，像第二个妻子，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去思想神的心意，去尊重遵循神的心意啊。好，哈拿的愁苦第一个原因就是人违背神的心意，就给人带来愁苦。所以这是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的愁苦并不是因为缺乏啊，并不是因为没有饼没有水，并不是因为物质上的缺乏。今天的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烦恼啊，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啊，不遵循神的话，然后我们觉得自己还很有道理。那么哈拿第二个愁苦原因，当然她就是被她丈夫的第二个妻子欺压，她当然心里很愁苦。那么她丈夫第二个妻子为什么欺压呢？那么他觉得，当然觉得自己是大功臣呐、啊，是不是？我生孩子啊，我养儿养女啊，你又不能养儿养女，他觉得自己好像，好像对这个家庭有很大的贡献啊，觉得自己更有价值啊什么的。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呢，他可能觉得自己很受委屈。我们刚才其实也说过，他可能觉得自己很受委屈，啊，自己为什么在家里付出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贡献，但是得到的却如此的少。啊，她可能对她的丈夫呢，不敢有什么怨言，但是她把这个怨言呢，可能都会放在哈拿身上。那么这就让哈拿就更加的痛苦了。嗯，最后我们也看到哈拿的愁苦啊，她的丈夫试图去安慰她，啊，试图去安慰她，怎么安慰呢？就是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啊，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哈拿。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这样的话其实听上去，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是哈拿，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会得安慰吗？啊，不会得安慰。这个话里面听到，所以说出来是在问问题，但是问出的问题啊，这种问题啊叫做所谓封闭式问题，它是封闭的。什么叫封闭式问题呢？就他提这个问题，他不是要知道答案，他不是要知道答案，他提这个问题其实是对对方的一个责备。他提这个问题不是想听你告诉他为什么，不是的。他提这个问题就已经画句号了，就结束了，这是封闭了，这个问题就封闭了。这个问题只是说在指出对方的错，指出对方没有道理，啊，就像他哈拿的丈夫哈，以利加拿就问哈拿这句话，就说你为什么哭泣呢？不吃饭呢？心里烦闷呢？你不有我吗？是不是？你有我比有十个儿子不是更好吗？所以这样的安慰，当然他丈夫可能是想去安慰自己这个哭泣的妻子。她可能她丈夫想得到的就是这样的话了，就只能用这样的话，肉也给了，对不对？给她双份的肉，肉也给了，对她又是另眼相看，特别的恩待，什么都做了，然后所能想到的安慰性的话就是这样的话，但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法真正让哈拿得安慰啊。所以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哈拿在这里呢，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总是被人误解的，没有人可以真正的理解她，就包括她的丈夫也不能真正的理解她，她心里的愁苦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她哈拿当然后来也被这个大祭司以利误解啊，她在那里心里愁苦，在那里流泪 啊，在那里向神哀求，但是呢，以利却认为他是喝醉了，以利却认为他可能是啊不太正经的一个人，所以哈拿总是被别人误解，啊，没有人可以真正的理解他心里的这个痛苦，所以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可以安慰哈拿，啊，就包括他自己的丈夫都没有办法真正安慰哈拿，啊，当然以利，啊，刚开始也没有办法安慰哈拿，啊，以利也完全无法理解哈拿，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世人的一个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你都会有一个愁苦的时刻，你可能都会有一个心里觉得委屈的时刻。那如果我们要期望从人那里得到安慰呢，那这种期望往往很难达成啊，往往很难，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啊，没有人能够真正安慰。就像哈拿他没有办法从人那里得到安慰，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他，明白他，啊，就好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你没有穿人家的鞋子，你没有穿人家的鞋子，你，我们，有一个词就是，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都在想，我们做人呢，应该有同理心，啊，或者同情心、同理心，啊，你不同的表述哈，就说你要理解别人，你看到这个人，啊，他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你一开始你不要去觉得啊，就是因为他如何如何的糟糕，因为他如何如何的好像如何如何的不愿意努力啊，或者是堕落什么什么，而且你要去理解他啊，你要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你或者你不知道他经历什么，但是你要。去理解，但是事实上，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愿望，啊，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理解我，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对我有同理心，啊，对我有同情心，但是没有人真正的可以安慰别人，没有人可以真正的理解别人的痛苦，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感受别人的痛苦，所以呢。哈拿在这里做的一件最最正确的事情，就是他向神倾诉，啊，他愁苦的时候，他向神倾诉，他没有去跟他的丈夫去吵，是不是？丈夫说：“你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然后哈拿说：“你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哈拿没有这样做，哈拿也没有去跟他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去吵去争，都没有，哈拿就向神倾诉，所以这是我们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慰的一个可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向神倾诉，啊，向神倾诉。但是如果我们期望从人那里得到安慰，那我们这个期望呢，啊，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啊，有的时候你没有期望，或者别人给你的安慰不如你的期望。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我们也不要觉得好像很委屈啊，很怎样，这很正常，因为他不是我，我不是他，他不可能真正的理解我所经历的事情，他也不可能真正的感受我所感受的事情，他虽然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要安慰我，就像这个哈拿的丈夫可能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要安慰他这个伤心的妻子，但是他这种努力呢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可能还会适得其反。简单的说，就是哈拿的愁苦呢，没有办法真正从人那里得到安慰。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是真实的光景，事实上跟哈拿也都是类似的，没有人可以真正安慰我们。从人那里给我们有真正的安慰，没有，只有神才能安慰我们。因为每个人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在他的立场上面，他虽然已经尽一切努力试图理解我们帮助我们，但是还是做不到啊，还是做不到啊。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别人啊，从人那里得到安慰这件事情，我们要放弃幻想。有当然感谢神，比如说有人很同情我，有人很理解我 啊，有人在我落难的时候伸出一只手，我要万分万分的感恩，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啊，这是非常非常，不要觉得理所当然，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就是有人能够理解我，啊，或者有人甚至愿意听你说两句，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呢，就是当我们在，这种痛苦忧伤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思想哈拿，我们向神倾诉。啊，只有神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安慰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哈拿的丈夫的这个位置上，或者是放在这个哈拿的对头的这个位置上，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旁观者的位置，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操练，不要总是以自己的立场去看待别人。或者去看待某件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以神的心意，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那么我们人最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举了这个例子，比如说哈拿的丈夫哈，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好人了？他觉得自己，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他觉得自己对哈拿已经非常非常好了，甚至是已经是过分的好了，结果哈拿还在那里哭哭啼啼的。所以他的丈夫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安慰哈拿。那同样的，就是他丈夫娶的另外一个妻子，他那个妻子为什么总是欺压欺负哈拿呢？因为她会觉得她的丈夫对自己不公平，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圣经，她丈夫每一次给哈拿两分肉的时候，哎，她的另外一个妻子就要起来，就要激动哈拿。就她另外一个妻子，她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她觉得她才是受害者，哎，她觉得她才是受委屈的那一个。她又生儿养女，结果她从丈夫那里得到的待遇比哈拿少一半呢。结果哈拿还不生儿，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他觉得自己是被欺负的那一个，所以他也满腔的愤怒，所以结果他就成为一个加害别人的人，伤害别人的人。他为什么会伤害别人？因为他站在自己的立场啊。这里没有人站在以神的心为心。圣经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不要站在自己，不要要，我们要站在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圣经说，路加福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父是慈悲的，所以我们也要慈悲。啊，路加福音6:36，你们要慈悲啊，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那么就是相似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就是我们的父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完全。那么到路加福音6呢，他就用好像更加准清晰的一个画面，就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至少记得这句话：上帝是慈悲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所以我们也要怜悯人，我们也要对人要有慈，又有怜悯，要有因为我们用什么样的良气量人，神就用什么样的良气量我们。我们如果怜悯人，那上帝就怜悯我们。我们如果对人没有恩典，那上帝对我们也没有恩典，也给我们有无怜悯的审判。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就像这个哈拿的丈夫，就像这个哈拿的对头，他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他们对哈拿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哈拿心中的痛苦，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怜悯他，安慰他，也都没有。那我们今天认识神的人，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就不要重复这样的错误了啊，我们就要 以神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不再总是站在自己的对错的标准上面，而是以神的心意为心。而神的心意呢，我们看圣经中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啊，其实上帝普遍的心，上帝看顾那些软弱的、穷乏的、受欺压的啊，上帝看顾这样的人啊。好啊，我们再来看撒哈拿的祈求哈。那么这是哈拿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她，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安慰她啊。哪怕她丈夫尽了一切的努力，给她两倍的肉啊，然后说话劝她呀，都没有用。那么呢，哈拿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她向神倾诉，向神倾诉，从神那里寻求安慰。然后她这种倾诉呢，是迫切的、恳切的，而且是发自内心流泪痛哭的呼求，所以上帝就垂听他这样的呼求。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就是那个残魔那个官的妇人，他总是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该如何祷告啊，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就像那个妇人总是来哀求，总是哀求官，总是来残魔这个官。哈拿就是这样的，迫切不停的求。情辞迫切的求啊，忧伤痛苦的求。然后呢，他是哀求啊，他不是要求，他真正的是哀求，他不是要求上帝为我做什么。我们看他说的话啊，撒母耳记上的1:11，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顾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他前面就说，上帝啊，你如果怜悯我啊，就如何如何。那么他尊重上帝的主权，那么上帝如果不怜悯他，不垂听他，他也完全尊重，他只是期望上帝可以怜悯我。所以我们看哈拿说的向上帝的祈求，他真的是哀求，真的是祈求，他不是要求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神祷告，我们很多时候已经不像是在祈求了，我们像是在要求啊，要求上帝啊。其实哈拿不是这样，哈拿真的是祈求，是哀求，就是神啊，你若是怜悯我啊，就赐我一个儿子。那如果神不怜悯我呢？那你是神，你有你的主权啊。然后呢，他也不是妄求啊，他就是求一个儿子。他没有说啊，给我像我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那样，他有儿有女，是不是？求神也给我有儿有女啊，我至少不要比他少吧，我至少跟他一样吧，或者我要比他多吧啊。他也没有这样求，他就是求一个啊。然后呢，向神许愿，就是神如果赐给他，他一定再归给神啊。所以这个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就是说哈拿到底向神求的是什么呢？他如果求的是儿子，那他最后为什么又把儿子又交给神呢？他到底要从神那里到底求的是什么呢？他如果求儿子，他最后说，你神啊，你如果给我儿子，我一定把儿子来给你。哎，结果他后来果然又把儿子又交到神手里了，他也没有拥有这个儿子，到底向神求什么啊？所以他的这个祈求呢，也最后也向神许愿。然后结果以利就看到他，以为他是喝醉酒，后来哈拿就解释，就是我没有喝醉酒，我是向上帝来倾诉我的苦情啊，向上帝来哀求。那么以利就说呢，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啊，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结果哈拿听到这句话了以后呢，他脸上的愁容就没有了，哎，他就不再有愁容，他就回去，他就吃饭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啊！他就因为这句话，他就不再忧愁了。他还没有等到孩子出生，还没有，他就因为听到了这句话，他就不忧愁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啊！就是他相信神垂听了他向 神的祈求，并且他也相信神允准了他的祈求。啊，仅仅因为这句话，他还没有看见事情成就，他就不再忧愁了。所以这是哈拿极大信心的一个体现。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撒母耳记上一章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思想。首先呢，我们来思想哈拿愁苦的原因。其实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人违背神的心意，人违背神的心意就给人带来愁苦。那么无论人用什么样的理由，看上去好像非常合理的理由，但是都不可以去违背神的心意。无论这个理由是什么，就像哈拿的丈夫娶两个妻子，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无论这个道理是他觉得怎么有理，但是如果去违背神的心意，那一定会带来愁苦。结果这一家是非常非常愁苦的一家，不仅是哈拿一个人愁苦，其他的家庭成员也都愁苦，也都没有好日子过，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哈拿的愁苦呢，是没有办法被人安慰的，没有，世界上没有谁，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安慰哈拿。这事实上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最真实的光景，我们人心中的愁苦，归根结底，只有神能安慰，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安慰我们。所以呢，第一，我们也要对别人呢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如果有人愿意听我们倾诉，如果有人表示出对我们的一些理解，我们应该万分感恩了，我们感谢人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爱心，第二个呢，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的理解别人呢？就是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你像哈拿的丈夫，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他永远无法理解哈拿的愁苦。你哈拿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他更是无法理解哈拿的愁苦了，他都觉得自己有道理，所以我们还是要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忘记自己的立场，我们要永远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神的心意怎样，我们用怎样用神的心意，神的态度去看别人，去看一些事情。接下来就是哈拿的祈求，他是迫切的求，哀求，这是苦苦的求，流泪的求，那这样的哀求，神垂听。然后呢，他是真正的哀求，他不是要求，更不是命令神，他是真正的把自己摆在一个卑微的受造物的地位上，来向造物主来哀求，他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被造物的位置上，他是真正的在哀求，在祈求，他不是在要求上帝，那他不是妄求，他也没有说要神赐给他的比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要多，他都没有，他只是求一点点，一个就好了。然后呢，求了以后呢，他向神许愿，神如果赐给他，他一定再交还给谁。所以这就引发我们的思考，那他到底从神那里他求的是什么呢？如果求儿子，他为什么又把儿子又交给神呢？后来事实上后来也是这样。然后最后我们也看到哈拿在这个祷告当中的信心，就是他只要听到以利讲的那句话，他就不再有愁容了，因为他相信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神应允了他的祈求，他就相信了。他还没有看见事情成就，但他已经不发愁了，他相信神已经应准了，所以这是很伟大的信心。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想讨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列举圣经中与哈拿相似的同样因生育困难而被人轻看的女性，圣经中还有这样的女性，大家可以列举一下她们解决生育难题的方法和对待轻看嘲讽她们的人的方式与哈拿有何异同。第二个，为何哈拿向神祈求生子却又回献给神，这说明他真正祈求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在思考。我相信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大家就是心中来思想，来思想，那哈拿真正到底要求什么啊？第二个呢，就是作为母亲，哈拿对撒母耳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么对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与哈拿相似，同样因生育困难而被人轻看的女性，她们解决生育难题的方法和对待轻看嘲讽他们的人的方式与哈拿有何异同？我们分享到圣经里面说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生育，那么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与哈拿有所不同。哈拿是向神祷告祈求，那么撒拉的方法是用人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自作主张，找使女夏甲来为自己生子。那么他后来解决问题的解决夏甲的方法又是把夏甲赶走，而哈拿始终是向神来祈求，亲近神。圣经里面雅各的妻子拉结之前也是不生育，他的方法就是向雅各抱怨，让雅各给他孩子，不然就死了。然后后来他也用自己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拿蜂茄去交换雅各的同寝的权利，以及用自己的使女来与雅各同寝，使自己从使女得孩子，这些都是人的方法。我们看见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是不生育，那么他的方式是以撒为利百加向神祈求，神就垂听了这个做丈夫的祷告，那么就使利百加生孩子了。我们看见参孙的母亲之前也是不生育、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她的方法就是她什么都没做，后来神的使者向她显现，赐给她一个孩子，就是参孙。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参孙的母亲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教导参孙，那么这样一位母亲虽然什么都没做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像很伟大的一个孩子士师，但是他后来的经历也是非常的痛苦，他甚至于要为他的儿子收尸。我们也看见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也是不生育的妇人，到了年老的时候都没有生育，那么他们夫妻向神祷告，他们的在神面前的进前和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祈求蒙神的垂听和纪念，所以就赐给他们生下了施洗约翰。我们看见书念的妇人也不生孩子，后来他接待神人以利沙，那么神借着神人以利沙赐给他一个孩子，使他得了一个孩子。我们也看见在亚伯拉罕时代的亚比米勒王，他因为占据了撒拉，后来导致神让他全家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后来是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他的家里的妇女才可以生孩子。我们看见说，往往在圣经里面受宠的妇人妻子不生育，是因为神要让得丈夫宠爱的妻子让他学习谦卑，学习倚靠神，以免他骄傲。那么不受宠的妻子，神总是赐给他们有生育，这是出于神的怜悯，要赐给他作为妇女有价值，扶持他，使他能够得着看重。我们看见在这些妇人当中，哈拿的方式是最合宜的，她自己向神祷告祈求，并且蒙神垂听，以致得了一个孩子。哈拿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妇人，在她后面对撒母耳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到她对撒母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她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撒母耳，使撒母耳从小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不像参孙的母亲没有把儿子教导好。我们看见哈拿的祷告 他的特点是向神哀求，痛痛的哭泣，非常谦卑的向神祈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求我们自己想要的，求到了就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而哈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却是利用神的人。我们常常是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归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神，然后却不愿意让孩子侍奉神。所以哈拿却不是如此，哈拿是合神心意的妇人，她为神来祈求儿子，而不是为她自己。我们也看见说哈拿的祷告，首先她是向万军之耶和华来祈求，她求的对象是神，不是丈夫，不是其他的人，不是使女，而是求神。那么后面我们看见说，他说若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我们看见这不是矫揉造作的来在神面前弘扬一个如何崇高的目标，而是求一个儿子，求神来顾念垂顾他的苦情，要靠神的恩典和信实活下去，为着真实的需要而祈求。我们看见哈拿祷告完了以后就交托了，所以我们对照自己，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是否担子还没有放下，还背在自己身上，我们是否像哈拿一样祷告了以后就真正交托了。哈拿相信，他不是相信自己的祷告多么虔诚，哈拿所相信的是祷告的对象是信实的神，他以神的信实为粮，所以他就可以交托。第二个题目，为何哈拿向神祈求生子却又献回给神，这说明他真正祈求的是什么。我们看见说哈拿祈求之后得了儿子之后，他又把儿子献给神来终身做拿西尔人，在神的殿中侍奉。所以我们看见哈拿的祈求是进一个选民，就是一个神选民中的一个妇人妇女的一个责任，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和命令完成生儿育女的职分，养育虔诚的后代，这是神对于他选民中的妇女的一个职分，一个命令。那么他也求神除去他的羞辱，这说明他是认同皮尼拿对他的羞辱的，他认为自己没有达成神给选民女性选民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没有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他也认为自己是应当生育，所以他因自己的亏欠而痛苦，因为自己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养育儿女的职分而痛苦。那么我们看见他求挪去苦情，表明他想要得着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安慰，人没有办法安慰他，连他的丈夫都没有办法安慰他。那么哈拿的祈求是因他在困苦忧愁中求从神而来的安慰。我们看见John Piper牧师在他的《渴慕神》一书中说到，我们要求从神而来的满足，因为人无法从世上的任何人或者事得到满足，哈拿就是如此，他只有到神的面前来得满足。即使他没有得到孩子，我们相信他祷告之后他也从神得了满足，所以他可以放下，他可以交托，他可以喜乐得平安。所以我们看见他后来把孩子又交还给神，去服侍神，奉献给神，因为他不是以孩子为满足，而是以神和服侍神为满足，所以他无论有没有得到孩子，他都已经得到了他的满足，已经以神为他的喜乐和满足，所以他后面能够把孩子交还给神，奉献给神。第三题，作为母亲，哈拿对撒母耳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了，就是他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导这个孩子，使这个孩子成为一个认识神、倚靠神、侍奉神并且祷告的人。这是哈拿对撒母耳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